菩萨于此修持无量，圆一切境，种名来灭啊。这个菩萨于此修持无量，这位大菩萨对于这个这凡类的众生啊，修这个是无量的法门，就是慈悲喜舍的法门，圆一切境，种名来灭啊。他在禅定里边呢，圆念这么多的众生啊，他那能圆念的心呢，总名为哀悯，就是哀悯的意思啊，就是哀悯他们的烦恼，使令他们将来有苦恼的果报。于中大悲，为缘有苦，是名悲心啊。这点解释这个最胜的悲心，这个悲心是怎么解释呢？于中大悲，为缘有苦，在所缘的众生里边呢，菩萨的大悲心呢，唯独是缘念呢有苦恼的众生，那就是悲心啊。有苦恼的众生，悲能拔苦，所以用悲心呢来哀悯这个众生。要于诸法远离分别，度无所缘，不共一切声闻独角居住外道，故名最胜。这个最胜悲心，最胜怎么讲呢？要于诸法远离分别，要是这位菩萨他对佛法学习的程度达到这个程度了，要于诸法远离分别，对于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舍身相外诸法啊，对于有苦的众生无苦的众生都叫做诸法啊。菩萨圆念这个众生的时候，没有这个执着的分别，远离分别，没有执着的分别啊，这度无所缘，没有众生为菩萨的所缘，没有众生可缘，观众生是毕竟空的啊，度无所缘，不共一切声闻独角，菩萨这样的大智慧境界啊，不同于声闻人，也不同于独角，和他们不一样啊，他们没有到这个程度。这个菩萨有着无分别的智慧，也就是修唯识观的无分别智慧，声闻独角没有这个智慧，所以是不共一切声闻独角啊，记住外道和外道也不同，故名叫做最胜啊，有着无分别的智慧来圆念一些众生，所以是最殊胜的。浮于其中，以舍无量，能令无苦无乐，有苦有乐，三种有情随其次第，远离痴嗔贪惑，增上现行啊！啊，浮于其中，这个菩萨在这个四无量心的，在这个所界的四境律里面，在四无量心这个法门的修行中啊，依舍无量，慈悲喜舍这个舍无量啊，能令无苦无乐的有情，能令无苦无乐的有情。有苦的有乐的友情，这三种友情啊，随其次第，随着这个友情的无苦无乐在先啊，有苦有乐啊在后，随次第远离痴嗔贪啊。菩萨在这个舍无量的三昧里边呢，能令那个无苦无乐的友情啊，舍远离愚痴心，有苦的友情远离嗔心，有乐的友情远离贪心啊，远离痴惑增上现行，远离嗔惑增上现行，远离贪烦恼增上现行，是名令彼除断所有过失。这是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是这样的。要是我们呢没能学习佛法，或者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也没能达到这个程度，又没能够修止观呢，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你对众生的缘念用什么心情来缘念？那恐怕就是一般的，一般小小有一点善心吧。如果不求名利，就是小小一点善心，那是很低级的善法，不能和大菩萨行菩萨道相比的。于己有愿，诸有情所，常起慈心，随能随力，无惭无挂，作彼种种利益安乐。 我们从这个文上看呢，我们要想要学习止观，也要学习佛法。说我想要度化众生，修学善法，也要学习佛法，不然的话你的程度不及格。你不能说你是大菩萨，这个大菩萨我不是说一点佛法没有学习就是大菩萨的，那情形不一样。这是下面是第三课，于有愿啊，于己有愿，诸有情说。前边是一个是有德，一个是有实啊，菩萨是这样子来适应这件事。现在是第三课，于有愿啊，众生和菩萨有愿啊，诸有情说，不是一个，很多很多的人与菩萨有愿啊。常起慈心，菩萨对有怨恨的人呢，菩萨还是常能够生起慈悯心的啊。虽能随利，无缠无挂，作彼种种利言乐。随他的呀，能和利啊，一个身利，一个心利啊，或者是身心的力量，加上他的定慧的力量，好、啊，是大悲心的力量啊。无缠无妄，菩萨没有这种没有缠妄心。作彼种种利益安乐，作彼有愿的有情啊，各式各样的利益安乐，利益安乐有愿的有情啊。令彼愿者亦要加行所有过失，即愿闲心啊，自然除断。菩萨利益种种利益安乐有愿的有情，实念有愿的有情，他内心的意要的过失。啊，家庭上的过失，意要就是那心理思想上的过失啊，这个家庭就是行动上的过失，即怨嫌心，即这个有怨的有情，对菩萨有怨恨啊，贤者恨也啊，这个怨恨心自然除断，你很容易的就对菩萨就没有这个怨嫌心了啊，就生亲爱想了。看这个辟群经，有愿诸有情所自自言除断者，是愿有三品，这个怨恨呢有三种不同啊，为上中下啊，有上品的怨，有中品的怨，有下品的怨，所以不是一种，所以叫做诸有情啊。这个诸有情呢，从怨的分类来说，诸有情这么解释。于彼虽照一切不摇一事而不弃舍，这个菩萨虽然呢遭遇到有怨的有情啊，各式各样的不摇一事，但是菩萨的慈悲心呢不弃舍这个有怨的有情啊。菩萨自身宁受非爱，终不一恶欲加于彼啊，菩萨本身呢宁可遭遇到领受到有怨有情的非爱，各式各样的啊伤害哈、啊，而菩萨终不以恶心呢、啊、欲加于彼，欲加于彼有怨的有情哈、啊，是名常起慈心，就是这么讲啊，这就叫做常起慈心。这样的菩萨，他也就是因为修啊修六波罗蜜，修六禅波罗蜜，修波尔波罗蜜。使用他自己内心的烦恼障、所知障，能够逐渐的断除了很多，所以能有这样的程度哈。利益安乐有多种类，故名种种啊。下边呢，作彼种种利益安乐啊。这个种种是什么意思呢？利益安乐啊，菩萨利益安乐众生啊，有多种类啊，各式各样的。啊，不，并不就是一种啊，所以叫做种种。如自他利品时，啊，如菩萨地啊，自他利品解释，灵本在35卷17页啊，在那里有解释。菩萨念于众生利益安乐啊，非为安乐而不利益啊。菩萨念于众生利益安乐，菩萨的慈悲心呢、啊，意念。就是计划要与众生利益 也与众生安乐，这样就摇于众生的啊。非为安乐而不离，这个菩萨不是只是安乐众生而不利益众生，不是那样。这个安乐是菩萨这样采取了这个行动以后，众生得到安乐啊，就是除灭了一切的苦恼，身心安乐自在了啊，得到菩萨的安乐啊。而这个利益是什么意思呢？得到安乐以后呢，能开达智慧，那就是得到利益了啊。这个利益，这个和安乐也不一样啊。安乐是在脚受上说的，感脚上说的，这个利益是他的智慧上所觉悟到的境界啊，叫做利益。非为安乐而不利益啊，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不只是安乐而不利益，不是那样的。药性有罪无疑，非所依者不应受予啊，这里也详细解释啊。药性有罪无疑，要是这件事的体性啊是有罪过的事情，有罪过，对于众生没有利益，那就是不相应，非所依的不相应了啊。不应受予，菩萨不应该授予这件事啊，只是啊那件事有罪过的事情啊，那菩萨不应该授予他。要性无罪有疑是所依者，要是那件事的体性啊没有罪过啊，对众生有利益啊，那菩萨呢是所依者，是应该这样做的，既应授予，菩萨就应该授予众生。不为随彼心落欲转，非期望彼是名无惭，解释这个无惭啊。不为随彼心要欲转啊，或是念要啊。菩萨呢不唯独是随彼他的心情所欢喜的就做这件事，不是他欢喜就做啊。不为随彼心要欲转啊，他欢喜这样做，但是那件事对他有伤害，菩萨还是不做的啊。非期望彼，菩萨做这件事利益他，不是期望他的啊，是名叫做无惭。那个这可见呢，这个惭呢，就是无惭，没有惭。如果这个无字取消了，只是惭呢，那可能就有问题了。只是随他心情欢喜就做，这件事对他可能有伤害，那事不管，那可能就有点惭了哈，就是惭举。这个我们出来到佛法里面来，有可能不会鉴别这件事，不能鉴别这件事，这件事是对我是有利益是有伤害，不知道。那这个菩萨因为是长时期的在佛法里面修行，他知道这件事啊，所以啊，不为随彼心要欲转，不能只是他欢喜我就这样做，不可以。那样子那里边要是对他有伤害呢，他就是那个受菩萨利益的人不知道这件事，那等于是欺骗他了啊。所以现在菩萨呢非期望彼是名叫做无惭啊，非祸难彼是名无妄啊，不是令那个人呢颠倒迷惑啊，不是那菩萨行菩萨道不是这样子，是名无妄，不是期望他啊。由是能作利益安乐，令彼愿者心智了之，此是菩萨啊。由是能作利益安乐，由于这样的原因，菩萨有大智慧啊，他是能作真实的对那个人有真实的利益，也真实有安乐啊。这样做呢，令彼愿者心智了之，使令那个对菩萨有怨恨的人，其心里会明白啊，此是菩萨。这个人是菩萨啊，不是坏人哈。 与菩萨所终不更起怨恨意啊。他感觉这个人是有良心的人，有大智慧的人，真是利益我，不是伤害我的呀。所以于菩萨说终不更起怨恨，以前呢不知道这件事，现在从这么以后再不更起怨恨利益，对菩萨不会再怨恨了哈。既有彼呀、啊、发身与家行啊，我不会呀、啊、我心里面怨恨他，我还发动了身语的行动来伤害这个菩萨，再不会有这种事情了哈。乃至令彼欢喜舍受，其心而想，这菩萨有实际的行动利益安乐众生了啊，所以使令众生心里欢喜啊，愿意和菩萨做朋友了，欢喜舍受啊，欢喜的和菩萨做朋友了，其亲爱想和菩萨。其亲爱想，不会因为菩萨是个怨家了，不生嫌厌，不会这个嫌恨的厌恶菩萨，是名令彼愿者亦要加行所有过失，即愿邪心自然除断，自然的除灭了这些过失啊。于己有恩，诸有情所善知恩故，要等要争，现前求报。这是第四个于有恩啊。第一个是有德，第二个是有实，现在第三个是有怨，这是第四个于有恩啊。于己有恩，诸有情所，于这个己就是于菩萨有恩的诸有情所啊。善知恩故，菩萨是能知道恩的啊，当然菩萨有神通，现在有恩也是容易知道，在过去生什么时候有过恩也没有神通，不容易明知道的，但是菩萨能知道。善知恩故，要等要争，现前求报。他以前有过恩的事情啊，或者是相等的来酬报他，或者是增加更多的现前的酬报他，谁能随力如法令其欲望满足啊？菩萨随自己的能力如法啊，而是要合法的啊，而不会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啊，不会以非法的手段去报恩啊，不是令其欲望满足。实际上，那个有恩的众生啊，他心里面有所希望啊，他希望菩萨。怎么样帮助他，他能令他得满足啊。虽无力能彼要求请，基于彼彼所作事业，事现因众精勤迷糊。也可能这位菩萨他没有力量，没有这个能力啊去报恩啊。彼要求请，那个受过他的恩的啊，那个有情啊，向菩萨有所求啊，有所请求啊。基于彼彼所作事业，事现因众。这个菩萨本身是没有力量报恩的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基于彼彼，就是对于那个有恩的众生啊，他所做的事业，事现因众精勤迷糊，就表现出来很诚恳的、很精勤的为他做事啊。终不顿止彼所需求啊，但是菩萨本身是没有能力的呀，那但是菩萨也还是啊。我不顿止，不一下子的就停止拒绝他。你这件事我办不到，我不能帮你吗？他不这样子啊，不一下子就拒绝他的所需求的。云何令彼知我无力非无欲啊？菩萨心里面呢还愿意帮他忙，但是什么办法呢？令他知道我没有力量帮他忙啊，不是没有帮忙的心啊，不是非无欲啊，不是没有。报恩的心啊是有的，看这个批评你，于己有恩，诸有情所啊，自非无欲要者啊，十诸有情已有三品，也有三类的不同，为上中下。这个恩呢有上中下的不同，于彼恩惠如实了之啊。菩萨对于那个众生啊，以前对于菩萨有过恩惠的呀、啊、菩萨是如实地会知道这件事啊，名叫做善知恩。 要展见以记忆，要等要争财力供养，现前酬报，非议下列啊。菩萨暂时和那个有恩的人呢见面以后，记忆啊，就是或者是相等的，或者是更多的啊财力啊，相等的财力，或者是更多的财力来供养，供养这个有恩的人，现前酬报，亲自啊，和他见面的来酬谢他，非下列不会啊，给你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东西啊，酬报恩的哈、啊，非下列，于彼事业谁能谁力为作主办啊？对于那个有恩的众生的事业，随自己的能力啊，给他做主办，就帮助他这件事。如其所应，令其意要，希望按照哈，这个如其所应，随顺呢和适合他的事情啊，令其意要，令那有恩的内心的意要，希望能够得满足啊。虽无力能啊，必要求情，或者菩萨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力量啊，没有力量，谁也没有力能啊，必要比那有恩的要向他向菩萨有所求的话。基于彼是因重而做，对于他所做所需要做的是啊，因重啊，很诚恳的去做这件事，终不顿时啊，不应所求，不会立可立，我不给你做这件事啊，不会这样子啊，不应所求，唯欲示现，自食无力，非无欲啊，自己心里面想啊，我没有力量就要表现出来啊，我实在是没有力量啊，不是不愿意帮你忙啊，不是的。如是等类，当知名为菩萨称誉，无细论理，以及真智修正加行啊。这是第三个结束这一段文。如是等类，好、啊、就是前边啊，这个有德菩萨与有德的众生，有实的众生，或者有怨有恩的众生啊，就是这么多的差别。去追寻菩萨道，当知名为菩萨称誉，无细论理。这个称誉在这里就当随顺讲好了。随顺呢，无细论，理解言说细论的那个地义地啊，生义力的道理，以及真智，根据菩萨自己呀、啊、长时期修学圣道所成就的无分别的智慧啊，这个称誉无细论理是生义地。这个即真智与圣义地相应的智慧，这是圣人的境界啊。修正加行，这个去修造啊，创造这个如理的这个菩萨道，去度化众生的，这不是凡夫有所得的虚妄分别心的境界啊。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，为一切法假立自相，或说为蛇，或说为兽，如前广说，乃至涅槃。这是第三颗离言法性啊。前边呢分科的时候叫自行门啊，这大科里面分三段，第一段是真实意象，第二段是镜相应会，现在第三段叫离言法性啊。这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理成啊，这个理的成立分三科，第一科是真啊。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，前边呢曾经解释过什么叫做离言法性，但是这里又再重新解释啊。以何道理啊，我们呢去思维去学习什么样的道理啊，我们才能认识诸法的离言自性呢？这是一个问话啊，叫做真啊。下面第二科呢就解释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显智，分两科，第一个相非有性啊。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啊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啊正确的认识诸法的离言自性这句话啊？为一切法假立自相，就是这一切法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当前的这些境界啊，我们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啊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，就是不是说是有这么 特别深远的事情，就是当前的这些境界啊，这些事情啊，就为一切法，就是当前的这个境界，假立的自相，不是真实的自相。看这个《毗须偈》的解释，一切法假立自相者，持中自相为言所相，详说实色。持中自相，这一段文里面说这个假立自相，这个自相这句话呀、啊。怎么解释呢？唯言所相，唯独就是我们当前说话的境界，就是这个境界叫做自相啊。详说实色，这个言所相啊，就当前说话表达的这一切的境界，表达的这个境界是怎么回事呢？详说实色啊，就是我们内心的思想安立的。我们说这个地方，这叫做房子，啊，这叫做禅堂，啊，这是拜顿，哈、啊，拜顿，说这是、啊、佛像，说这是窗户，啊，这是灯，就是这些事情。这些事情呢，是啊，持中自相，唯言说相，就是用言说来表达它的相貌，用言说啊，用这个。语言文字来表示这件事啊，想说是说，这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思想啊安立的，是争议而有这个想说是说的这件事啊，我们说这是灯啊，这是窗户，这是什么什么，这是争议而有，它本来是没有这个像的，没有，但是我们呢，安立这个名字。然后我们就这样的，用语言去言说、我们听见了这句话呢，心里面呢，从因为这句话去思想这件事呢，啊、这件事就有了相貌了，好、啊，就增一而有，是增加上去的啊，不称真实，和那件事的本身的相貌是不相称的，不称真实，故名叫做假立。这件事啊。在唯识小派，在佛法里面的唯识小派啊，这件事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说是修唯识观呢，就是从这里开始。或者我们举一个例子哈，举一个例子，说明说这件事。比如说这个叫拜顿，哈哈，这个名字，我们起这个名字也是心里面思想过，啊，就因为用它拜佛嘛。所以就叫拜顿啊、哦。我们用这个名字来表达以后，听见这个名字的人也因为这个名字再去思维，于是乎就出来一个他的相貌，他的作用都在心里面想象出来的事。如果没有立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这样讲啊、哦。那么我们心里也没这样的分别，也就没有这样的分别。那么我们内心的分别呢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字，然后才有种这样的分别，所以叫争一而有，就是争一而有，这争一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这里边呢，还有一点事情呢，我们看见这个拜顿的时候，我们用眼睛看见以后，我们可能不看见了，我们可能不见了，不去看它，但是我们因为其他的事情。和这件事啊有连带关系的时候，心里就想到这件事，想到这件事嘛，你心里一想呢，这个拜顿在你心里面又现出相貌来，这就叫争一而有。但是要不想的时候，心里的这个相貌是没有的。这个心里面这个相貌，因想而有，也是争一而有。可是那个拜顿那件事啊，你想不想的拜顿是有的。你想也有，不想也是有，他和你心里想的那个拜顿呢，也不一样，不是一回事。所以这上面说啊，持中自相为言所相，详说实说，争一而有，不称真实，和那个真实的拜顿呢，不相称，不相称的，就是故名叫做假立啊，为一切法假立之相，这一切法的相啊。是因为内心的分别思维而成立的， 是这个相是假立的，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差别，和那个真实那个拜顿呢，和你心里想的那样有一点事情。这现在说一切法假立之相，是你心里面经过名言，心里面的思维而显现出来这个相，这叫假立之相。这个假立之相啊，不称真实，和那个真实那个拜登呢不相称，他们是不合的。就是你心里那个相啊，你想它还有，不想它就没有，和那个真实的拜登呢，它不是这样，你想也有，不想它也是有，所以他们不相称，所以就是不符合的，故名假立。而这件事呢，其他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一样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从这里呀、啊，就会有很多的分别，有很多的那个清净的分别，也有可能有染污的分别，各式各样的情形。好，所以是假立的这项啊，但是它还有的作用，可是有作用的。现在说离言法性呢，是从言说法性开始讲，为一切法假立之相，这句话实在就是言说的法性。前面说离言之性，现在先解释什么叫做言说之性，是这样意思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
一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，为一切法假立之相，或说为舍，或说为受，如前广说乃至涅槃。这是第三课解释离言自性。分三科，第一科理成，就是离言法性的道理的成立啊。这一科又分三科，第一科是增啊。一合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啊。根据什么样的道理啊，我们会同意一切法有离言自性呢？问啊。下边你第二课解释分两课，第一课显智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相非有性，为一切法假立之相。前边说一切法离言自性，这是标中啊。下边呢解释它的理由。本来在我们凡夫的世界，或者佛陀来到人间说法，都是有言说的。为什么忽然间说离言自性呢？现在这里说相非有性，好，为一切法假立之相。我们呢有言说也是有因缘的，就是现前的一切的事物，它本身是有体相的，因为有体相，我们就会有种种言说。但是现在说呢，这一切法的相是假立的啊，不是真实的，因此而有离言自性啊。看这个《毗心记》的解释，一切法假立自相者，持中自相为言所相，想所施设，增一而有，不称真实，故名假立。解释这个这一切法相是假立的道理啊。先叠欲切实论的文啊，一切法假立之相者，持中自相。这里说的啊，这个自相 是唯言说相啊，唯独是言说所表示的相貌，言说表示的相貌，这我们应该是容易明白的啊。言说的表示的相貌，言说为什么会表示相貌呢？想说是色，这个言说相啊，由我们内心的思想安立的，言说是内心的思想安立，安立出来言说，然后我们根据言说又去思想，这些事情是增益而有，原来是没有的，我们因为有名言加上内心的思想才有这种种的体相。好，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不经过内心的思想，不经过言说的话，我们心里面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为什么有了呢？就增益而有，就是内心的思想加上言说的增上，我们心里面才有种种相。好，从这里看出来，这个相啊，是心里面思想而有的相，是这个相。好，不称真实，我们内心的思维分别出来的种种相啊，和那个法的本身呢是不相称的，不相合，不合啊。故名假立，所以叫做一切法假立之相。这个假立，谁假立呢？就是名言，就是我们内心的思想假立出来种种相，在我们的思想上的习惯呢，因为那件事本身有这样的相，不是我分别的，不是我给他安立的，但是现在呢不同意我们原来的想法，这个法的相是我们给他安立的，不是那件事本身就有这样的相。那么这个文的道理啊，先这样解释。好，或说为舍，或说为受，如前广说啊，乃至涅槃。好，前文我们曾经学习过啊，就是安立很多的名言啊，有世间的名言，也有出世间的名言，就是涅槃这些。当知一切为假建立啊，世间上的名言，出世间佛法啊，佛陀来到世间开导我们佛法，也安立种种的名言，这一切的名言都是假立的，都是方便安立的，不是那件事本身有的啊。非有自性，这个假立的啊名言所表达的法相啊，那个法相本身没有体性的，非有自性，亦非离彼别有自性。这个自性啊，就是不假借名言和内心的思想，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体相，那叫做自性啊。是名言安立的内心的妄想分别出来的相，都是假的，不是那件事本身有的，所以非有自性啊。亦非离彼别有自性啊，也不是离开了啊这个所分别的，也不是离开了啊这些名言和分别，另外有那件事的体性，也不是的啊。以非离彼别有自性，是言所行，是言境界啊。 以非礼比啊，名言和内心的思想，另外有一个自性，是我们的言说和思维所行的境界啊。看这个毗行记的解释啊，一切为假建立至是言境界者，这个一切为假建立是第一句啊，这一课的第一句，这个是言境界是这一段文的最后一句啊，先叠这个文啊，如前说舍乃至涅槃是名一切，这个一切法假立之相，这一切怎么讲呢？就是前一段文说的舍乃至涅槃，那叫做一切啊。此为言说之相可得，这个舍乃至涅槃呢，这一切法，所说的那个相啊，舍的相乃至涅槃的相，那只是言说和内心思想。思想的相可得啊，非如言说有其自性啊，那个那一切法不如言说所说的有舍乃至涅槃的自性，不如言说所说啊，言说所说内心里面所思想的不是那件事本身的体性，是我们根据名言所生的分别心，内心的分别变现出来的，不是那件事的本身啊。所以非如言说有其自性，以非离比假立舍等自相，别有如言所说自性啊。也不是离开那个假立的舍乃至涅槃的自相，别有如言所说之性，是如言说所行境界。这是把这一段文大概的解释完了哈。这底下没有说此中言者亦说寻思，这里说以非离彼别有自性是言所行是言境界，这个言这个字怎么解释呢？意说寻思，它是文的里边的含义啊。这个言是指内心的思想说的，啊，寻思就是我们内心的思想。内心思想这个寻呢，就是粗略的思想叫寻，微细的思想就是思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言当寻思来讲呢？寻思是比言说因故啊，我们内心的思想啊是有言说的原因，我们内心里面不思想啊就不会说话的，你能说话就是因为内心里面有思维的关系啊，有思想的关系，所以这个言就是寻思的意思啊。寻思影像是名所行，是言所行，这个所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寻思影像是名所行，你内心里面寻思的时候啊，它一定有个影像，就是你寻思这个影像，这个影像呢也就是寻思的境界，你在什么地方寻思呢？就是在影像那里寻思。这个寻思啊，就是内心的思维啊，不是寂静的状态，它是一个动啊，流动的相貌，所以叫做行啊。寻思影像是名所行，但是这里边呢，也可以说。这个影像是寻思所变现的，你内心里面寻思就会现出来影像，而影像呢 又是寻思所寻思的境界，嗯，就是这样子哈。又是影像，又是它所变现的，又是它活动的地方哈。所寻思影像啊，是名所行啊。起自影像啊，为形象故啊。这个起自影像，这个寻思的内心的思想啊，从哪里现起来的呢？就是从自己所变现的影像现出来的。就这样，有这两个意思啊。影像要是它现起的，它又是在这上活动啊，所以这叫做形象。寻思所缘，是名境界啊。第二句是四缘境界，就是寻思所缘力的境，叫做境界。这个境界这句话呢，有寂静的意思。这个形象那个形有流动的意思，有动静的差别啊。为名义为所缘故啊，这个。